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信靠的时机。信靠的时机，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一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都会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太关键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因信得生，我们因信蒙福，一切都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信心我们啥都得不到了。那么到底信心是什么呢？信心不是自信，我再说一次，信心不是自信，不是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我能，我行，不，信心不是我们自己里头的一种信念，自己里面一种把握，我一定能成功，我一定能办到，我的病一定可以得医治，不，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神的话语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七节，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注意啊，这个信道在原文是信心，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的根基之上的。你记得信心之父谁呀？亚伯拉罕。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字的圣经，所以神就直接向亚伯拉罕说话，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就是亚伯拉罕，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数得过来吗？太多了。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哦，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七八十岁了，但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但神对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多得不可数算。请问你信吗？你信吗？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年纪那么大了，我生不出儿子来了，不可能的。不，圣经怎么说？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称他为义了，他就因信称义了。听懂没有？请问换了你的话，请问你会信吗？你会信神的话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就看见，不是肉眼，乃是心灵的眼睛，看到神所赐给他的千千万万的后裔。因此亚伯拉罕就成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他不仅是犹太人的信心之父，他更是所有相信神话语之人的信心之父，也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因着信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语，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代了。好，如今神的话都已经记载在这一本圣经上了，请问你信吗？你相信神的话吗？你信圣经吗？要知道这本书是圣经啊，记得圣哉，圣洁，圣洁什么意思啊？另类的。这本书跟别的书不一样，不是道德经，不是摩门经，不是可兰经，这是圣经。这是那位至圣者，是他的圣灵感动他的圣使徒圣先知写下来的神的话语，这是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问你信神的话吗？信吗？我再问一次，你信神的话吗？你信圣经吗？我们都说 信信信，我当然信，我信啊，我信圣经。哦，关键是弟兄姊妹，当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还信吗？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哦，照样，真信心也经得住考验，而假信心在逼迫来到、患难来到、考验来到的时候就站不住了。我们当中有很多孩子，孩子小的时候都信，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听道，哦，跟着爷爷奶奶，小时候都信信，我信我信啊，信心十足。但是往往长大了，许多都退后了，不信了。为什么？因为孩子们的信心考验还没有过关。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刚读的一到十四节当中，这个信心的考验临到了亚哈斯王。我们看第一点，信心的考验，一到二节。哦，这篇信息一共有八点，八点。哦，第一点是信心的考验，一到二节。第二点是信心的邀请，三到九节，信心的邀请。第三点是信心的缘由，信心的缘由，四到九节。第四点是信心的兆头，信心的兆头，十到十一节。第五点是信心的搪塞，信心的搪塞，第十二节。第六点是信心的果效，带下的二十章，信心的果效。第七点是不幸的苦果，不幸的苦果是十三节，十三节。最后一点是神赐的兆头，神赐的兆头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八点。第一，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一到二节，我们来读。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顺便提一下，以法莲，这里的以法莲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北国的以色列。记得乌西亚在第六章的第一节，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乌西亚做王五十二年，他死了以后，他儿子约坦继承他的王位。好，约坦死了以后呢，轮到今天的主角了，就是亚哈斯。亚哈斯是乌西亚的孙子做王了。这个亚哈斯不是个好王，可以说他不是个好东西啊。虽然他的爸爸约坦和他爷爷乌西亚都基本上都敬畏耶和华，都还不错，但是这个孙子却是个败家子，他是个坏蛋，不仅是坏蛋啊，这是大坏蛋。亚哈斯，我们看王下十六章第二节记载了他的一生。十六章第二节，他就是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所行可憎恶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看到没有，他叫他儿子惊火。第四节，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离经叛道，离弃他祖宗大卫的神，他去搞迷信，去拜偶像，甚至把他的儿子活生生的献给偶像，这比堕胎更可怕。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了。再看第五节， 节，亚兰王利顺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复杂，我稍微介绍一下。北方的亚述大帝国正在逐渐的抬头，亚述王野心勃勃，他步步的拓展他的疆界，侵吞了很多的小国家，他更想要一统天下，要向南方发展，把全世界都征服了。然而南方的犹大王乌西亚，就是今天的主角亚哈斯的爷爷，当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他们的军事强大，与他抗衡，所以亚述王呢也无可奈何。但是乌西亚做王做了52年，崩了之后，亚述就没有对手了，亚述就所向无敌了。于是呢，犹大周围的国家，包括北国的以色列，就以法莲和亚兰都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国际联盟，他们想要同心合意的抵制北方的亚述的侵略。记得亚述的首都吗？叫做尼尼维。先知约拿曾经奉差遣去尼尼维传道，他说再过40日尼尼维就倾倒了，但起初约拿却不肯去。为什么？因为尼尼维人就是亚述人，他们罪大恶极，他们凶残霸道，杀人不眨眼的，所以大家都怕他们，也恨他们，就联起手来要齐心对付亚述人，而且邀请犹大国也加入这个反亚述的政治联盟。当然起初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他依靠耶和华，所以国富民强，他没有必要依靠任何人。乌西亚死了以后，他儿子约坦做王，他也是敬畏耶和华，他不肯跟外邦人同父异俄。但是约坦死了之后，轮到今天的主角亚哈斯做王，亚哈斯却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去搞迷信，去拜假神。所以我们看在下28章第5节，神的管教就临到了耶和华他的神，将他就是把亚哈斯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主要又将他交付于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一天之内就杀了12万犹大人，主要12万啊，哇，血流成河啊，又俘虏了20万的老百姓。但感谢主啊，神怜悯犹大，派了一个先知半途拦截，把这20万的俘虏又放回去了。尽管如此呢，犹大国损失惨重啊，从此以后就一落千丈，一蹶不振了。你记得起初犹大人，就南国犹大很富强的，在他的爷爷乌西亚做犹大王52年，这时候在他爷爷手下的时候很富强很神气的，但如今因着这个孙子离弃耶和华，他们就受尽了耻辱，受尽了羞辱，在国际上就抬不起头来了。再看28章16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再看17节，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再看18节，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墙倒众人推。犹大国周围的小国家，以东人、非利士人，就趁人之危，都一窝蜂起来，落井下石，一起打落水狗啊！这时候，我们回到今天主题经文第一节，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这两个王，又重整旗鼓，又联合起来要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犹大派人去求助于北方的亚述王，叫亚述王是众人的公敌啊。如今犹大王亚哈斯非但不加入这个反亚述的联盟，反而去投靠亚述王，所以他引起了公愤，因此这两个国家就是亚兰和以色列北国，这两个国家就联军联合起来，一起攻击亚哈斯王，要把他给废掉，然后他们想要另立一个王跟他们配合，一起来抵挡北方的亚述王。你想想，本来这两个国家亚兰和以色列 他们各自单枪匹马都打败了犹大了，何况现在联合起来呢？所以现在犹大是危在旦夕啊！哇，不论是上面的君王亚哈斯，还是底下的老百姓，都人人自危，吓得半死啊！哇，犹大国真是多灾多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今似乎最后那个灭顶之灾就要来到了。再看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已经同盟。哦，注意啊，这里称犹大人为什么？大卫家。大卫家，因为神应许了大卫，他的家必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哦，当大卫家，就是犹大人，听到这个坏消息，仇敌联合起来了，王的心和老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哇，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惧怕到了极点，吓死了，你知道吗？兄弟们，惧怕的相反是什么？惧怕的相反就是信心。信心，信靠神的人就不致惧怕，而小信的人遇到了考验就会恐惧战惊，会惧怕。惧怕和信心是不能并存的，水火不容的。你记得主耶稣平息了加利利海的风浪之后，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有信心就不至于胆怯。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遇到了逼迫就胆怯，遇到了患难就害怕，遇到了考验我们心里就焦虑害怕，那么你就是一个小信的人。有信心的人是没有惧怕的。但感谢主，我们的主蛮有怜悯，在人的惧怕，在人的软弱，人的惊慌，人的害怕，人的绝望，人的无助当中，他派遣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去发出了信心的邀请。这是第二点，信心的邀请。三到九节，我们先读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雅哈。哦，注意啊，神派遣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施雅雅述，意思就是渔民必回归。我再说一次啊，他的儿子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渔民必回归。哦，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在圣经历史上史无前例，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去传道的。为什么神叫以赛亚带着他儿子一起去传道给亚哈斯王听呢？为什么？因为他儿子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篇道。我再说一次，他儿子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篇信息。施雅雅述就是渔民必回归。渔民，请问是谁？谁是渔民？剩余的百姓是谁？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嘴唇被炭火洁净了，神就派他去传道，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却不明白，看是要看却不晓得，我要使这些百姓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以赛亚就问了，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主怎么说？只等到土地荒凉，百姓被掳。好，注意最后一节，第六章的十三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在犹大国也是如此。神说树墩子要存留，圣洁的种类要存留，这就是神的渔民了。渔民，他们是圣洁的种类，他们出淤泥而不染， 蒙了神的怜悯，蒙了神的保守，蒙了神的拣选，他没有硬着心肠像其他人一样，他没有抵挡真道，他们反而相信了神的话语，接受了神的信息，他们就是神的余民。神要借着以赛亚的儿子名叫施雅雅述，借着施雅雅述告诉犹大人，余民必回归。虽然有千千万万的人心地刚硬，听不进神的话语，看不见神的荣耀，拒绝了神的福音，但是神仍然为他自己保留了一小群余民，这群余民必要悔改，必要相信，必要回归。神应许了余民必回归，这是信心的邀请，来吧，加入这余民的行列吧。我们继续看第三节，神吩咐以赛亚带着儿子去到哪里？到圣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为什么在这一个地点呢？因为这里很可能是耶路撒冷的水源。我再说一次，耶路撒冷水源，既然仇敌步步逼近，即将围困耶路撒冷，那么亚哈斯就竭尽全力要做好准备，所以他就来查看水源，这是他垂死的挣扎，这是他背水的一战。正当亚哈斯面临强敌，焦头烂额，手忙脚乱的时刻，神派他的先知以赛亚来面对他。你知道对不对？先知面对君王是很冒险的，因为君王有实权，伴君如伴虎，尤其在压力下，君王更是捉摸不定的。记得施洗约翰来责备希律王，结果不但被关起来，最后还被砍头。还有神派先知撒母耳去告大卫做王的时候，撒上16:2，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啊，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扫罗王蛮不讲理的。还有先知哈拿尼责备亚撒王，亚撒是个好王啊，圣经说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甚至有时候敬畏神的君王也会一时糊涂逼迫神的仆人。还有先知米该亚，记得米该亚吗？说凶言的先知，说了真话，结果呢他挨了假先知一巴掌，啪，还被亚哈王囚在监里头受饥受饿。近前的约沙法王袖手旁观，不帮他说话。还有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传讲了真道，结果呢约阿施王派人用石头把他活活打死。就连以赛亚根据犹太人传统啊，最后被马拿西王被锯子锯成两半。然而以赛亚却没有任何的惧怕，他放胆带着他儿子去见亚哈斯。为什么以赛亚坦然无惧呢？因为以赛亚书第6章，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看到万王之王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他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对人就无所畏惧了。就是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不惧怕任何人了。相反的，当一个人不敬畏神，不信靠神的时候，他就会充满了惧怕。正如亚哈斯看到这两国联军步步逼近，就吓得魂不附体啊，犹大老百姓也是如此啊，如同惊弓之鸟，吓得要命啊。圣经说的箴言28:1，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恶人没有人追他，他都跑，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恶人却胆小如鼠。就是当一个人妥协，一旦妥协了，一旦犯罪了，他就失去了勇气，失去了胆量，他就不攻自破了。然而感谢主，神却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他怜悯无助软弱的罪人，他就差派先知以赛亚去向 亚哈斯发出了信心的邀请。你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对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好，注意这里有四个吩咐，两个是正面的，两个是反面的。好，正面的是什么？你要谨慎，你要安静。反面的是什么？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好，归纳起来就一个意思，就是不要惧怕，不要怕，只要信，只管放心，放心好了。为什么？神给他三个信心的缘由，我们看看。三个信心的缘由，第一个是第四节，因为这两个王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哦，换言之，这两个王就是北方的以色列和亚兰王，这两个王已经精疲力竭了。人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厉害，哇，来势汹汹，盛气凌人，但神说他们是冒烟的火把头，他们奄奄一息了，快要被吹灭了，就要烧尽了，只有烟没有火，所以放心好了，不要怕他们。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第二个信心的缘由是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看看五到七节，五到七节。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列的儿子为王。所以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设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二王的谋略不能够成就呢？因为耶和华曾经借着先知拿单应许了大卫王。我们看看撒母耳撒下的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撒下七章十六到十七节，你的家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十七节，拿单先知拿单就按照这些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神已经应许了大卫，大卫的后裔必要永远做王，这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然而这两个王却联合起来要推翻大卫的王朝，他们要另立一个王。所以第七节说了，主耶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好，注意啊，第七节这是谁在说话？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是万王之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了算。所以放心，不要怕，人算不如天算，人的计划不能成就，神的话语必定应验。所以神说，你要信靠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再看第三个信心的缘由，第三个信心缘由，因为神是元首，神是磐石，神是元首，神是磐石。我们看八到九节，八到九节，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顺。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哦，这里要注意，提到了两个国度的首都，两个首都，也提到了两个国度的首领。哪两个国度啊？看第八节，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再看第九节，以法莲是北国，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好，但这里注意注意，八到九节却没有提到犹大国的首都，也没有提到犹大的首领，其实不言而喻。请问 犹大的首都是哪里？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是锡安山，是神所立的。哦，再问，犹大的首领是谁？是大卫的后裔亚哈斯王。我再问，亚哈斯王的背后是谁？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在圣殿里头看到那位坐在高高宝座上那位主，主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永远坐着为王，他是磐石，他的国度永不动摇。诗篇第二篇一到六节，大卫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受膏的王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要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第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神的应许，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神应许了大卫的后裔必要在锡安，就耶路撒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话语，神说了算，所以不要怕这两个王。这是神给亚哈斯的三个信心的缘由。第一，神说不要怕他们，为什么？这两个王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只有烟没有火，不要怕，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第二，神说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两个王的计谋必不成就，唯有我的话必要应验，我的应许必要成就，大卫的后裔必要做王。第三，为什么不要怕他们？因为唯有主是元首，神是磐石，他的宝座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好，注意八到九节啊，这里的两个对比。好，第一，人的国度都要过去，65年之内，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唯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第二，人的首领就是人的君王都要替换，唯有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永远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改朝换代。所以不要怕，只要信。第九节，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若是不信神的话，你不相信神的应许，定然不得立稳。换言之，你们唯有信靠才能站立的稳，这是信心的邀请。但有个问题，神说，注意第八节，65年之内以法莲必要破坏。那么长时间，65年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吗？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当然现在我们到了21世纪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知道这些事的确都应验了。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亡了国之后呢，亚述又把各国的国民呢都移民到北国啊，跟10个支派通婚，就产生了后来的杂种撒玛利亚人，以色列果然就彻底的瓦解了。但这些是要等到65年之后才在历史上显明出来。问题是，以赛亚当时的人，就公元前700多年，怎么能够确定这些事将来一定会发生呢？所以我们看10到11节，神让亚哈斯求一个兆头，这是第四点，信心的兆头。10到11节，信心的兆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 或求显在高处。好，注意，神主动的提议让亚哈斯求一个兆头。记得基甸求兆头，第一次让羊毛湿啊，第二次让羊毛干，对不对？啊，圣经的兆头啊，通常都是短短的几天，顶多几年之内就实现。眼前的兆头既然应验了，那么确保了将来长远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真的不要误会啊，这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求兆头啊，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就足够了。但如今是神主动提出来，神让亚哈斯求个兆头，他说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像约书亚一样叫日头止住，像摩西一样叫红海分开，你只管求啊，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你求任何事我都应允你。为什么神会向他主动提出求兆头呢？因为神要兼顾亚哈斯的信心，神要赐给他信心的兆头，赐给他信心的确据。由此可见，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乐意施恩呐、啊！正如父亲巴望浪子回家何等的心切啊，他说来吧，你只管求，你要啥我就给你啥，来吧回家吧，信靠我，只要信，不要怕，不要疑惑，来吧，这是神信心的邀请。你再看第五点，信心的搪塞。搪塞的意思就是推脱，找借口推脱。十二节，亚哈斯怎么回答？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表面上看起来，哇，亚哈斯可属灵了，他可有信心了，信心可大了。他还像主耶稣一样，他引用圣经的话说：“经上记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生命记说的：“不可试探神。”我不求，我不试探神，我不违背神的话语。哇，其实亚哈斯是在假冒伪善，他根本没有信心，他骨子里头是反叛神，他骨子里在背逆神，他不肯信靠神，他不肯顺服神。怎么知道？因为亚哈斯已经暗中布局好了，要去投靠亚述王。看看王下十六章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第八节，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你看到没有？亚哈斯王所依靠的是亚述王。为什么？请问亚哈斯要投靠亚述王呢？因为亚述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亚述的军队是无往不胜的，是所向无敌的，亚述大王有权有势，威风凛凛，厉害得很，所以亚哈斯就派人去巴结他，去贿赂他，去讨好他，去奉承他。说什么话啊？亚述大王啊，我是您的仆人，我是您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拜托拜托。请问就是这些话亚哈斯应该对谁说？我再问一次，这些话亚哈斯王应该对谁说？应该对神说，他应该向神求，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求神怜悯。但他如今反而向人，向亚述王低三下四，向人来哀求乞怜。哦，不但如此，他更把耶和华殿里和他王宫里的金银都拿出来孝敬亚述王。换言之，他把他奉献给神的钱拿来贿赂人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亚哈斯把对耶和华的信靠完全转移到亚述王的身上了，这叫做拜偶像。拜偶像，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亚哈斯的心，他心里头不信靠神，乃是信靠人， 虽然他嘴里头说的好听啊，我相信圣经啊，我不试探神啊，但其实他心里头所依靠的，他暗中所巴结的，他想要讨好的，却是亚述王。亚述王代替了耶和华，成为亚哈斯惧怕中的安慰，成了他患难中的帮助，成了他为难中的依靠，成了他绝望中的拯救了。我再说一次，这叫做拜偶像，这叫做崇拜人。弟兄姊妹，请问，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如何？你是在全心的信靠神，还是在靠人？其实我们的信仰很简单，不复杂。记得最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且是最大的诫命。只要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单纯专一信靠神的心，不要三心二意，或三或四。但亚哈斯就是这样和稀泥，亚哈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定见的人，三心二意的人，他什么都信啊。他当然他信靠耶和华，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信主，但是他不但是信耶和华，他也信巴利，也信偶像，四路财神，八方神仙，他谁都不得罪。换到今天呢，他信耶稣也信风水，信耶稣也信气功，信耶稣也信瑜伽，信耶稣也信新纪元，也信心理学，他啥都接受啊！我接受改革宗，也接受三自会，也接受灵恩派，也接受天主教，也接受安息日会，也接受真耶稣教会，都好，他兼收并蓄。他说我心胸宽广，我不论断别人，我取百家之长。其实他在偏行几路，他走的是他自己的路。他在网上听到什么都听，东听听西听听，这个牧师也听，那个大师也听，管他是谁，只要对我有帮助，我全都开放，我来者不拒。他遇到问题的时候谁都依靠啊，找这个帮忙，找那个帮忙啊，找这个替我祷告，那个牧师给我祷告，哎呀那个传道人给我祝福啊，管他哪一宗哪一派，反正有奶就是娘，只要帮得上忙就是我的老祖宗啊，我是你的儿子啊，只要你解决我的问题，医好我的疾病，解决我的难处，只要灵，只要行得通，我都参考，我都听，我都不拒绝。神知道亚哈斯的花心，神也知道他的花心给他带来的失败和软弱，于是神就派以赛亚他的先知带着他儿子施雅亚述去见亚哈斯，告诉他神应许了，渔民必要归回，只要你回转，只要你单单的信靠我，你就必得平安，就必得拯救，你不用惧怕，只管放心，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唯一值得信靠的神，唯一的磐石，你要信靠我。看十一节，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主要你的神求一个兆头，主要是你哦，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你祖大卫的神，是你爸爸的神，是你爷爷的神，是你家族的神，是你的神。神说你只管向我求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我必应允你，我必帮助你，我必拯救你，你不要怕，你只要信，向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吧。听什么呀？这是神极大的怜悯，这神极大的恩典呢、啊、尽管亚哈斯小信，亚哈斯惧怕，亚哈斯他离经叛道，他背弃了他家族的神，因此他受到极大的管教，如今他遍体鳞伤了，但是神依然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尽管亚哈斯远离了神，他去拜偶像，他去依靠人，他去讨好人，他去巴结人，但是神的爱依然是不弃不离。尽管亚哈斯鬼大得很，鬼点子多， 他顽梗悖逆，他屡教不改，他不肯回头，但神依然没有放弃他。如今在他的恐惧、战惊、山穷水尽、绝望无助的时候，神再一次主动的派遣他的先知以赛亚去寻找他，去安慰他，去呼唤他，去招呼他回家，叫他不要惧怕，只要信靠，甚至让他求一个兆头来坚固他的信心，只要你悔改，只要你信靠，你的神就必赦免你，你的神要怜悯你，要拯救你，要帮助你。哇哇哇，真是奇异恩典啊，这是神恩典的召唤，这是神极大的怜悯，也是亚哈斯悔改的机会，这是他信靠的时机。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第7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往失赦免。然而亚哈斯竟然硬着心肠拒绝了神的恩召，不不，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是他搪塞的回应，他在找借口。其实他心里头别有所依，他心里别有所靠，他早就花心了。他依靠的是亚述王，他心里依靠的是亚述的军队、亚述的权势。所以他拒绝了耶和华对他的信心的邀请。你要知道，弟兄们，如果亚哈斯抓住机会，他当场如果他谦卑悔改来信靠耶和华，那么他立刻会成为那回归的渔民，立刻成为那圣洁的种类。神可以叫树墩子发苗，神可以叫顽石点头，他可以叫铁树开花，但神没有难成的事。然而如今亚哈斯却成了心地刚硬、顽梗不化的人啦，正如法老王一样。当法老硬着心肠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就使法老的心更加刚硬了。正如以赛亚说的6章第10节，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如今亚哈斯错过了信心的时机，他耽误了恩典的机会啦。他搪塞地回应了神信心的邀请，就变成了无可救药的人了。听懂没？我们以为我要信耶稣随时都可以，我现在还年轻，来日方长啊，等我老了再考虑考虑。不不不，兄弟们，神不是你的仆人，是任你使唤的，你要他来就来，你叫他走就走，随叫随到的。不不，神有主权，他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大君王，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差派他先知以赛亚，在他的时候，在他的地点，他向你施恩惠，在呼召你悔改，不要错过他的时机。6章第2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错过了现今的机会，就永远后悔莫及了。兄弟们，也许也许今天现在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今天坐在这里听到，不是意外，不是偶然，不是碰巧，乃是你的神，你爸爸妈妈的神，你爷爷奶奶的神，你的神正在邀请你悔改信靠他。此时此刻就是信靠的时机，现在。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嘴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来吧。然而亚哈斯却错过了信靠的时机。你知道亚哈斯最后不幸的下场吗？他的下场如何？历代志下28章19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他连累了整个犹大国。二十节，亚述王提格拉庇尼瑟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有些孩子服管教，但有些孩子就是不服管教，你越管教他就越犟，越顽梗，越悖逆。亚哈斯就是这样的人，顽梗不化。继续看二三节，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把教会的门关上，不去教会了。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哇，他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顽梗，最后他彻底的离经叛道，就沉沦灭亡了。亚哈斯是一个负面的坏榜样，但圣经中还有一个正面的好榜样。有个好榜样，就是在他之前的150年前，亚哈斯王的一个祖先名叫约撒法王。再看第六点，约撒法王信心的果效。在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记得约撒法也遇到了类似的信心的考验，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第一节。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有米乌尼人，就是以东人，一同来攻击约撒法。哦，当约撒法听说这三国联军啊步步逼近的时候来攻击他，哇，他起初他也害怕，这人之常情啊。所以约撒法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定义寻求耶和华，他们要一起祷告寻求神。结果神就派他的先知叫做亚哈西去，发出了信心的邀请。我们看第二十章十五节，先知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撒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不要怕，只要信。他继续说，我们再看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注意要这次不要，不是说次次都这样，人有当尽的本分，但这一次特殊情况，神说你们不要争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神信心的邀请，不要怕，只要信，神要与你们同在，为你们征战，去吧，不要怕。哦，结果约撒法王怎么回应的？当他听到这个信心的邀请，他怎么回应？我看十八节，约撒法就面伏于地，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歌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吧，约沙法王和所有的老百姓当场就匍匐在地叩拜神赞美神。哇，大声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哇，欢声雷动啊，你看没有，有信心的回应和亚哈斯没有信心的回应截然不同。亚哈斯王没有去寻求神，是神主动派以赛亚来寻找他，而亚哈斯得到了神的话语，得到信心的邀请。亚哈斯怎么回应的？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哇，他反叛悖逆，他应该效法约沙法王，立刻得到神信心邀请，立刻服服，立刻敬拜，立刻赞美，立刻感恩，立刻欢呼，立刻热烈的回应感谢耶和华。然而他却不痛不痒，他无动于衷。而约沙法王恰恰相反，当他得到先知信心的邀请的时候，他不但当场信神的话，当场抓住神的应许，而且第二天一大清早起来，第二十节，约沙法王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你看没有，约沙法不但他自己满怀信心，他自己相信神的话，而且还劝勉老百姓也要信靠耶和华的话，信他的先知就必得亨通。你看没有，信心的回应是何等的积极热烈。记得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而约沙法王却说，你们相信神的话就必站立得稳。我再说一次，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而约沙法王说，你们相信神的话就必站立得稳。啊，关键是信心，有信心就站立得稳，没有信心就站立不稳。哦，果然啊，约沙法王信靠神，他就派先锋部队到前线去唱诗赞美神，结果神就为他们征战，叫仇敌自相残杀，不攻自破，犹大人就得到拯救，就四境平安，就经历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荣耀了。这就是约沙法信心的果效。约沙法因着信就站立稳了，他就亨通了。而亚哈斯恰恰相反，他因着不信就吃尽了苦果。这是下一点，不信的苦果，十三节，不信的苦果。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听什么呀？你不要以为得罪神没关系，无所谓，小事儿。神宽宏大量，神蛮有慈爱，他蛮有怜悯，蛮有恩典。没错，圣经是这么说的，民数记14章18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但注意注意，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次代。换言之，神绝不放过不肯悔改的人，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兄弟们，你得罪他你就完了，你没戏唱了。孔夫子都说了，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你得罪了神就不用祷告了，别浪费时间了，别装装腔作势了，神不搭理你啦。这是天下最大的悲剧，神厌烦你了，他掩面不看你了，你活着还有啥意思呢？但是亚哈斯却不以为然，他是犹大国的一国之王，他周围很多老百姓都在支持他拥戴他，他有很多的军队保护他，他还交了一个尊贵的朋友，就是 亚述大王世上最红的人中豪杰啊，这个关系可不一般呐、啊！哇，这是他付出了重价建立的关系，千万不要断了。遇到难处的时候，这是一张王牌，无往不利的。但是亚哈斯错了，他大错特错。他为了维护他地上的人际关系，就得罪了神，叫神厌烦他了。这岂是小事呢？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啊？得罪神，神厌烦你，无所谓嘛，神太抽象了，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我跟我老板的关系，我跟我领导的关系，跟我父母的关系，跟我儿子的关系，跟我朋友的关系，这是实实在在的，千万不要得罪人啦。啊，不不不，兄弟们，我们基督徒不怕得罪任何人，只怕得罪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一旦神厌烦你了，神向你翻脸了，他不认你了，那么就算全世界都支持你，都拥戴你，都吹捧你，你也死定了。这就是不幸的苦果，不幸的苦果。你再看一遍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哦，注意注意，本来第十节，你看看第十节，耶和华向亚哈斯一个人在说话，单数，对不对？向亚哈斯一个人，你十一节，你单数，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好，当注意，当亚哈斯拒绝信靠神，当亚哈斯拒绝顺服神的时候，这是个关键的时刻，这是转折点。看十三节，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单数变成复数，你们，你们，十三节，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好，注意十一节啊，他说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看没有，你的神求个兆头。好，如今十三节他说你们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改换口气了，不是你的神，而是我的神了，跟你们无关了，因为你们使我的神厌烦，我的神就厌弃你们了，弃绝你们了。因着亚哈斯一个人的不幸，神就弃绝了大卫家的全家。因着亚哈斯一个人犯罪，就连累了犹大千千万万的人。为什么？因为亚哈斯是一国之王，他是全国人民的法人代表，他一个人代表大卫全家，一个人代表犹大全国。当他一个人搪塞的回应，当他一个人拒绝神信心邀请，当他一个人拒绝神恩典的呼召，他就绊倒了大卫的全家，就绊倒了犹大的全国，人人因他受连累。所以如今犹大国被神废弃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犹大的众人。一步一步的，犹太人被掳到世界各地，那迦南美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场，神的圣殿就被焚烧了，圣城耶路撒冷也被拆毁夷为平地了。直到如今，哇，前几天还打打杀杀的，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就是不幸的苦果。一定有人说这不公平，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连累这么多人呢？这就是圣经里头犯罪的后果。亚当一个人犯罪，就把罪带进了整个世界，叫世世代代所有的人类都陷入了罪中。犯罪的后果深重，犯罪的影响深远，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永远与上帝隔绝。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轻慢不得的，凡藐视他的必被厌弃。就算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算你是大卫的后裔，你是贵族的后代，神也是铁面无私，犯罪的必被剪除，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感谢主，感谢主， 神有赦罪之恩。他应许了渔民必回归，他应许了大卫的后裔必要做王直到永远，神的话语必定应验。再看十四节，先知以赛亚继续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哎，这是福音啊，这是福音。这个童女之子要扭转乾坤，这个童女之子要停止罪恶的咒诅，这个童女之子要使败落的大卫家东山再起，这个童女之子不但如此，更要使绝望的全人类死灰复燃。这是福音，这是第八点，主赐的兆头，主赐的兆头，第十四节。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都知道，主所赐的兆头，童女所生的儿子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在以赛亚之后的700年，到了新约时代，有一个童贞女名叫玛利亚，她已经许配了约瑟，大卫的后代约瑟，两个人订了婚，还没有正式结婚，玛利亚就怀了孕。她的未婚夫约瑟知道这件事儿，心痛如绞，他所爱的女孩竟然怀了身孕，但爸爸是谁他不知道，约瑟的心都碎了。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不像今天这么混乱，犯奸淫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而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公开的羞辱玛利亚，他更舍不得用石头打死他，就想暗暗的跟他解除婚约。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0-23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就天使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先知谁呀？以赛亚，对不对？700年前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说什么？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请注意四件事，四件事。第一，童女生子，一个纯洁的童女，贞洁的女孩，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关系，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不可思议。第二，先知预言，先知预言，这些事儿发生之前的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预言了这一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怎么可能？不可思议。再看第三点，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为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换言之，注意听，这位童女所生的孩子不是个凡人，这个童女之子不是一般人，他是神与我们同在。听明白没有？他是神，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宇宙的大主宰，万王之王，他是神，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同在，所以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四，他又名为耶稣，名为耶稣什么意思？救主，耶华拯救，救主。为什么？因为21节，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他名为耶稣，就是救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赐的兆头， 这真是福音啊，真是好消息，大好的消息。为什么？因为亚哈斯王一个人犯罪，他拒绝神信心的邀请，他拒绝神恩典的呼召，他不相信神的话语，他不信神的应许，结果就断了大卫家的香火，就连累了犹大的众人，众人都因着他一个人的不信吃了苦果，与神的恩典断绝了。因此主说，大卫家，我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哎，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兆，赐给我们这些犯罪人，我们这些堕落，我们这些绝望的人，跟神的恩典断绝的人的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谁呀？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儿子，圣父圣子圣灵，他是圣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是神。但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日，照着先知以赛亚700年前的预言，他从童女玛利亚所生，他道成了肉身，他降世为人，取了人的血肉之体来到人间，所以他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神要降世为人呢？为什么他要从天上来到地上呢？为什么那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要来到这个惨淡的人间呢？为什么圣洁的毫无瑕疵没有罪恶的神的羔羊要来到这个充满罪恶肮脏污秽的世界呢？因为神爱世人，他爱我们这些绝望的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的。所以他名为耶稣。什么意思？救主。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他名为耶稣救主。他不仅注意听，不仅要拯救被亚哈斯连累的犹太人，他更要拯救被亚当连累的全人类。他拯救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印度人、非洲人，他要拯救你，他要拯救我。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神将独生子赐给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只要你信，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就不是定罪反被称义，就不是受咒诅反而蒙福。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真的，这是福音啊，福音啊，好消息。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兆头，已经应验了。请问你信神的话吗？你信吗？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信心太关键了，信的人必定蒙福，不信的人必受咒诅。现在就是你信靠的时机，现在就是，只有两个选择的余地，要不就相信，要不就不信，没有第三个选择，没有第三个。好，第一，你可以选择不信，童女生死，荒唐，不合科学，怎么可能嘛？先知预言，还没发生前700年前以赛亚的预言了，怎么可能应验？违反常理。第三，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神降世为人，哎呀，天方夜谭。第四，名为耶稣，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哪有罪啊？我哪有罪呢？我不信。你可以选择弃绝神的兆头，你可以选择不信神的话语，这是你的自由。或者第二，你也可以选择全新的信靠，你可以信靠神的福音，信靠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语。总而言之，你不能弃权，你不能保持中立，要不就信，要不就不信，这是生死的抉择。 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福音是只给不信的人啊，跟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信的人没有关系。不不不，福音不仅是传给不信的，也是传给信的人，是传给你，传给我的。福音是对我们的信心的邀请，来吧弟兄姊妹，不要怕，只要信，现在就悔改，现在就信靠，现在就是你信靠的时机。不论弟兄姊妹你遭遇什么难处，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不要胆怯，不要三心二意，不要或三或四，你不要又信靠这个又信靠那个又靠人的，不，你要认定你的神。箴言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认定他。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诗人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够把我咋地？就怎么样？注意听，其实神要的就是你我的一颗心，他要的是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他，全心的依赖他。不是又靠神又靠朋友，不是又靠神又靠关系，又靠神又靠金钱，又靠神又靠自己想办法，不不，乃是单单的信靠神，完全的依靠他。请问弟兄姊妹，你清心吗？你单单的信靠他吗？你紧紧的抓住他的话语吗？神是鉴察人心的，不要搪塞，不要试探神。你不要说我不试探神不要找借口，甚至引经据典的，我不试探神来掩饰你的小信。你不要叫你的神厌烦，神看见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你糊弄不了他的。今天神的怜悯又一次临到我们，尽管你得罪他，尽管你顶撞他，尽管你离弃他，尽管你投靠人，你靠这个靠那个，你心花了，但是他仍然爱你，他正在寻找你，他正在等候浪子回头。他知道你的惧怕，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你的失败，他知道你的绝望，知道你的挣扎，知道你的无助。所以今天他派他的仆人带来了信心的邀请，带来了恩典的呼召，他更赐给你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兆头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他儿子身上了。请问为什么基督是童女所生的呢？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基督是童女生的？因为凡是亚当的后代都继承了人的罪性，凡亚当的后代都继承人的咒诅，都受咒诅，都跟恩典断绝了，唯有基督是童女生的，他是无罪，他是圣洁的羔羊，他没有继承亚当的罪性。如今这位圣洁的没有罪的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羔羊成了我们替罪的羔羊，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该受咒诅的罪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咒诅受刑罚，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神的愤怒，平息了神的烈怒，而且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死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说这不公平，一个无罪的人怎么能够代替千千万万有罪的人呢？这就是福音啦，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连累了世世代代所有的人类，照样如今因着基督一个人的顺服，因着他一个人的义，要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而且他必要拯救他们到底。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的，因着一人就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着一人就基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是神信心的邀请，福音啊，凡信靠基督的人都要罪得赦免，而且因信称义， 所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什么意思啊？救主。为什么？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的兆头。他既能够叫童女生子，也能够叫死人复活，更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不但如此，他能够赐我们能力胜过一切的罪恶，赐我们能力过圣洁的生活。他有一天更要借他复活大能，使我们得胜得荣耀。对不对？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的邀请，给你的信心的邀请。渔民必回归，凡信靠基督的人必成为圣洁的种类，树墩子必要发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现在此时此刻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悔改的机会。现在弟兄们，不要搪塞，不要找借口，不要再单言了，现在就回头。天父正在等候浪子回家，不要错失现在的信靠的时机，免得我的神厌烦你。来吧，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信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忘记赦免。回家吧，花心苦了，回家吧。
被压伤中人快来，就住在此等待，他要救你爱你心靠他，他的救你，他的救你，现在拯救你。耶稣为你被钉十字架，舍身做你赎价，救恩已成功效极大，只要你更新他，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信靠他，他的救你，他的救你，现在拯救你，
现在就悔改，现在就信靠。
Thank you. Thank you.